第六十章，埃尼斯。屋里只剩下姨奶奶和我以后，我们一直谈到深夜。以移居海外的人每次来信都怎样愉快并满怀希望，米考夫先生怎样以寄回一笔笔小数目的钱以偿还金钱的债务，他过去怎样像在男子汉和男子汉之间那样严格办事样借下的债，珍妮怎样在我姨奶奶回多福后又来伺候他，并实行那排斥男性的主义，和一个生意不错的酒店老板结了婚。我姨奶奶怎样表示对那伟大的主张表示认可，而帮助和教导那新娘，还亲自参加了那场婚礼，这些都是我们所谈到的。我也早已从我过去收到的许多信中知道了。当然，我们不会忘记迪克先生。我姨奶奶告诉我，他曾不断抄写他能得到的一切东西，并借这一工作而把查理王一事放到了一边。他是自由而快乐的了，不再感到生活的乏味，这又怎样成为他一生的主要快乐和收获之一？还有，除了他，没有别人能充分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仍被当作一个全新的总结。
特洛，你什么时候？
当我们像原先那样在火炉前坐下时，姨奶奶拍拍我的手背说道，
你什么时候去坎特伯雷呀？
如果你不和我一起去，姨奶奶，我就明天早上骑马去，你去吗？
不，
我姨奶奶用她那简洁明了的方式说道，
我不想去别的地方。
那我就骑马去，我说，如果我不是迫切想见到他，而是要看别的人，我今天就不会经过坎特伯雷而不在那儿留下了。他听了我的话很开心，不过他说道，
得了特洛，我的老骨头准能留到明天呢。
见我又在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盯着火时，他又拍拍我的手。我所以若有所思，因为我不能不在回到这里时，而且挨埃尼斯这么近时，而不感到那久已揪心的悔愧。这悔愧使我领悟到早年我不曾学到的东西，也许它已减轻了许多，但仍然是悔愧。
哦，特洛，
我好像又听到姨奶奶那样说，我现在也比较更为了解她了。
盲目，盲目，盲目。
我们两个都沉默了几分钟，当我抬起眼睛时，我发现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也许他已经看出我的心思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心思虽然曾是狂热的，现在却比较容易被猜夺的了。
你会发现他父亲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我姨奶奶说道，
可在各方面来说他比过去更好了，他成了一个自信的人，你也会发现他现在不再用他唯一的狭小尺度来衡量其他人的趣味、欢乐和忧伤了。相信我，孩子，当那一切被那样衡量着，一定会缩小许多呢。
当然，一定会缩小了，我说道。
你会发现，他……
我姨奶奶继续说道，
还一如既往的善良、美丽、诚恳、无私。如果我知道有更高的称许之词，特洛，我一定用来形容他。
对他怎么称赞也不会过分，对我怎么责备也不会过头。哦，我偏离正途多远了呀。
如果他把他周围的女孩调教得像他自己那样，
我姨奶奶噙着泪花诚恳地说道。
哦，上帝知道，他就没白白活着一生了，有用和快乐，正像他当日说过的，他怎么会没有用和不快乐呢？
爱丽丝有没有？我自言自语道。
嘿，有没有什么呀？
我姨奶奶很尖锐地说道。
有没有爱人？
我说道。
20个呢？
我姨奶奶怀着一种愤怒的骄傲叫道。
自你去后，我亲爱的，他完全可以结20次婚呢。
没有疑问，我说道。
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他有没有配得上他的爱人呢？爱丽丝不会看中配不上他的人呢。
我姨奶奶手托着下巴沉思了一会儿，她慢慢抬起眼皮看着我说道，
我怀疑他有一个心上人，特洛。
一个有出息的人，我说道。
特洛，
我姨奶奶很严肃地说道，
我不能说，我连把这话告诉你的权利都没有，他从来没对我说过，只不过我自己这么猜罢了。
他看着我，那么关切，那么注意，我甚至发现他在颤抖了。这时，我觉察到他对我最近的心思非常留心。在那许多个日日夜夜，我内心反复冲突后所下的决心，这时更坚定了。
如果是那样，我开始说道，我希望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样。
我姨奶奶赶紧说道，
你不应该受我的怀疑之心的影响，你应当把我的猜测放在心底，也许我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我不该说出来。
如果是那样，我重复道，
爱丽丝会在她认为适当的时候告诉我的。我对其坦诚不公过那么多秘密的妹妹，姨奶奶是不会觉得难于向我启齿的。
姨奶奶的目光像当初转向我时那么缓缓收回，她沉思着用手捂住她的眼睛，慢慢地将另一只手放在我肩头。我们就这样坐在那里回首往事，一直到我们分手就寝，我们都没再说任何话。一清早，我骑马去我过去上学的地方。虽然我抱着战胜自己的决心，想到马上就要又见到他了，我不能说我是很轻松的。记得很清楚的地方，很快就游历过了。我便来到那里每块石头与我都是一篇儿童故事的安静街道。我步行到那老住宅前，却又走开，因为我心情太激动了而无法走进去。我终于回来了，我经过那里时，朝曾先为尤莱雅后为米考伯先生坐着的那原式的矮窗里张望。我看到这房间已改成一个小客厅了，事务所已没有了。除此以外，那安静的老宅仍和我当年首次见到他时一样清洁整齐。我请接待我的新女仆转告威克菲尔德小姐，说一位海外朋友差遣来问候她的人到了。我被带着走上那光线幽暗的楼梯，并被提醒要留心这楼梯，我早已熟悉的楼梯，然后就到了那没任何变化的客厅。在架子上放着爱丽丝和我当年读过的书，我过去很多夜里坐在其旁做功课的那书桌还摆在老地方。西普母子曾硬加在那里的一些变化又消失了，一切都是原样了，一切都和在快乐岁月里的一样。我站在窗前看那古老街道对面的住房，回忆起我刚到时是怎样在阴雨的下午张望着他们，回忆 我怎样总猜测不时在窗口出现的人，并用目光追随他们上下楼梯。那时女人总穿着木鞋呱呱哒哒地走过人行道，让人发闷的雨斜斜落下，从对面的喷水口泄出，然后流到大路上。我记起在那烟雨的夜晚，当无家可归的人们用棍子穿起行李放到肩头蹒跚而过时，我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观察他们，仍和那时一样。我觉得街上弥漫着湿土、湿树叶、湿吉利的气味，还觉得有在我那困苦旅行中吹到我身上的风。镶板壁的墙上那扇小门开了，我吃了一惊地转过身来。他向我走过来，他美好明净的眼光与我的相遇。他站住了，把手放在他胸前，我把他搂到怀中。艾尼斯，我亲爱的姑娘，我来得太突然了。
不，不，看到你我很高兴，特洛伍德。
亲爱的艾尼斯，又见到了你，我多幸福呀。我紧紧搂住他，有一会儿我们俩都没说话，然后我们并肩坐下，他天使般的脸转向了我，他那欢迎的表情正是我整年整年无论是在睡梦里还是醒来都在我心头向往的。他那么诚实，那么美丽，那么善良，我受他的恩惠实在太多了。我觉得他太可爱了，我找不到可以表达我感情的词句。我想为他祝福，我想向他道谢，我想告诉他我受他的影响有多大，可我的一切努力都是枉然，我的爱和喜乐是难以言表的。他用他才有的那可爱的祥和使我平静下来，引我谈起我们的分别。他对我说他曾背着我多次看望过的艾米丽，对我深情地谈起朵拉的坟墓。他凭他高尚心灵的精确本能，轻柔和谐地拨动了我的记忆之弦，使得那每条弦都和美，使我可以平静地听那若有若无的悲怆哀乐，却又不用躲避被他唤醒的其他记忆。当那全部乐音中有他，我生命中的吉祥天使，可爱的旋律时，我又怎么会回避呢？你自己呢，艾尼斯？我慢慢说道。给我谈谈你自己吧。你几乎一点都没对我说你这么久以来的生活呢。
我有什么说的呢？
他容光焕发的脸上布满微笑地说道。
爸爸很平安，你在这儿看到我们了，我们安安静静地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的忧愁消除了，我们的家庭又回到了原样。亲爱的特洛伍德，知道了这个，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什么都知道了，艾尼斯，我说道。他带着一丝不安地望着我，显得吃惊。
再没别的什么了，妹妹，
我说道。他脸上褪去的红晕又回来了，然后再度褪去。他微笑了，我觉得那微笑中还有一种无言的悲哀。他又摇摇头。我本想引他谈我姨奶奶暗示的那问题，因为我虽知道明白那秘密会令我痛苦，可我要磨练我的心，尽我对他的责。但是一见他这么不安，我就不去谈那问题了。你有很多事要做吧，亲爱的艾尼斯。
我学校的事。
他又神情泰然地抬起眼睛说道。
是呀，学校的事很辛苦吧，是吗？
那种辛苦是那么让人愉快，
他回答道。
用辛苦两个字来形容他，似乎对他不起呢。
凡是好事，与你都不难。
我说道。他脸上的红晕又一度复来而复去。当他低下头时，我又一次看到那同样悲哀的微笑。
你可以等到爸爸回来。
埃尼斯高兴地说道。
和我们一起度过一个白天吧，也许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卧室里睡吧，我们总把那卧室叫做你的卧室。
我不能那样，因为我已经答应过姨奶奶要晚上骑马回她那里，可我一定尽兴地在这里度过整整一个白天。
我还得做一会儿的囚犯呢，
埃尼斯说道。
不过这儿有的是旧书，特勒伍德，还有旧的乐谱呢，
连那些花也还在这里。我朝四下看着说道，
也许还是那种
你在国外的日子里。埃尼斯笑着接过去说道，
我喜欢让一切都保持我们还是孩子时的那样子，因为我觉得那时我们很幸福。
我们那时的确很幸福，
我说道。一切能使我想起哥哥的小玩意儿，都是我喜欢的伴侣。
埃尼斯用他热诚的目光高高兴兴地看着我说道。
连这个，
他把依然挂在他腰上的那个装满钥匙的小篮子指给我看，
似乎也叮叮当当响着老调呢。
他又笑了笑，就从他先前进来的那门出去了。